好，首先祝大家圣诞节愉快。是节日期间呢，我们要继续上课。那今天我们上出埃及记的第四课，名字叫拾灾。那我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圣诞节讲这个题目有点是不是觉得不太好接受的。那我们回顾一下你就知道，其实这个题目挺有意思。那出埃及记呢，是在讲我们神让上帝让这个以色列人从身处埃及的这个为奴身份当中呢自由出来，把他们带出来。但是带出来不是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上帝的恩典当中去，要带回上帝的国度里去。所以出埃及记的重点不是带出来而已，还要把他们带进去。那这是出埃及记的主要的两个特征。那我们知道带出来需要有人，那谁是人呢？就是摩西。上帝预备了他的仆人，通过两个四十年来预备他的这个科学知识，预备他的道德品行，才去使用他，而且给他一个丰富的这个面对面的 review， 面对面的这种叫面试一样的，来让摩西经历上帝对他的呼召。那呼召完了，预备完了，这个人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不见得。这个人能不能具体实施这个工作呢？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他带领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今天的圣诞节我们讲拾灾，大家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别扭，其实不一定了。拾灾表示什么？表示摩西要把人带出来之后受到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呢来自当时埃及的法老，是当时的君王统治者。那我们今天的世上的人要离开这个地上的罪恶，进入神的国度，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那这个节日是什么？圣诞节。所以基督来到地上就是圣诞，来救我们脱离世上的罪恶。摩西呢，就是在通过这十个灾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手中 救出来。所以你看到这样一看呢，这个题目其实一点都不别扭，是吧？我们在圣诞节讲这个题目也蛮合题的。好，那我们先看看摩西。摩西被预备被呼召，那上帝就派他去见这个到埃及去见他的这些百姓和法老。那你想想，是不是一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被带出来呢？你会发现没那么容易，有几大阻力。我们看第一个阻力来自于埃及法老。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往旷野里去为我守节。那法老就说，耶和华是神，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既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你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自己的担子罢了。又说，看了这地的以色列人如此重，无间众多，你们竟叫他们学斜下担子。你读完这段话，你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说让我的百姓出去，如果你是法老，你会想啥呢？你会想同样一个问题，嘿，你跟摩西，我是法老，你到我这儿来告诉我说让我的百姓去，你到底是谁啊？你算老几？你凭什么要这样跟我说？是不是你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你会发现摩西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他要求法老说让我的百姓离开的时候，法老就问，你是谁啊？你说耶和华叫你来的，耶和华是谁啊？我认识他吗？你凭什么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这就是法老的表现。那摩西就说了，好吧，你让我们去，我们走三天的路去敬拜我们的上帝，那这事算了了。如果不去的话，我们的上帝会用瘟疫和刀兵来攻击你们。于是埃及法老跟他说什么？他说，你在这瞎给我扯这东西干嘛？你好好给我干活去，我让你去干活你就干活，你们这样做会影响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社会人跟你讲话？当你在谈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给你的回应不是同一个问题，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面。所以法老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认识你们的上帝吗？你们到底是谁可以到我这儿来这么说话？当天法老就吩咐诸公和长官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结草， 他们宿场所坐庄的数目不能减少，一点都不能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那所以呢，他们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于是呢，百姓就到埃及地遍地去找草，去找草然后做砖。那我们好多人没做过砖，其实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砖，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砖这么结实。我今天这个砖是用机械做出来的，压得很实，里面不需要有草。但是一世纪，那个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摩西那个时代，那做砖呢，不是用机器做的，是用手工做的。如果你用这个泥做的话，很容易打碎，它不结实。如果你在里面放一些麦秆或者是这杂草的话，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打水泥的时候里面放钢筋一样，这个砖就可以做出来，可以成型，不太容易打破。所以它里面要做草。那你会看到法老原来呢是给他们草，给他们泥，让他们做成砖，完成一定的数量。现在法老说，好了，我是法老，我是掌管你们，你既然跟我说让我的工人走，那好吧，我让你的工人多干点活。于是他就想办法说自己拔草去，自己弄草，自己做砖，原来该交的数量不能少，还能交这个数量，所以让他们一天累得半死。你们累得半死，你就没有功夫去听这些外面乱七八糟的话语。圣经话说，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这就是法老的目的。所以你能看到他说让他们好好去干活，他就没功夫再做了。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其实一模一样，当一个人挑战你的权柄的时候，你会说谁是王啊，谁说了算，我法老说了算，我要让你们苦力你就苦力，我要让你们犯这个惩罚你们我就惩罚你们，我有这个权利，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要人呢？这就是法老第一个阻力，给的来自法老。那以色列的长官呢，就得到这个信息说埃及的法老给我们增加了苦力，于是就哀求法老说，你为什么这样苦待你的仆人呢？督工的不是把草给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呐、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们的错。那你会看见以色列的长官们就觉得说这不公平啊，你不给我们草还要让我们缴同样的数量，那这事情是对我们的不公平。那法老怎么说呢？法老说，你们这些懒惰的人，你们是懒惰的，所以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了，砖数量也要如数上交。那你会看到法老其实说，你在挑战我的权柄，我管着你们，你们给我要走，那好，我让你们继续干活，干更多的活。那以色列人的长官呢，听说每天要做砖的工作一点都不可能减少，就知道遭遇了祸患。他们离开长老，正遇见摩西和亚伦，这时候你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的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的手中杀我们。你会发现以色列这些当官的人怎么说啊？管理员怎么说，他说，摩西亚伦啊，你瞧瞧你们干的事儿，你们干的什么事儿啊？是你们让我们在法老的面前有臭名分，是你们让我们现在陷入这种困境，让法老给手中递了一把刀，他可以杀我们。你会看到百姓怎么样，百姓在抱怨摩西和亚伦给他们带来的现在这种苦难，所以谁是这个地上的君王？法老是。所以你们这些人不自量力，你们竟然可以在法老面前提出如此的要求，所以你们自讨苦吃。所以读完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状况。那这时候的摩西，当他听到法老的反应和百姓的反应的时候，你要是摩西你会想什么？你说他们说的也没错啊，是我们去找人去啊，结果呢百姓受了这么多苦难，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那摩西这个命令从耶和华那领的啊，所以他说现在我去找耶和华去。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如果你是那个摩西，你是那个带领的，你会不会这么问？你肯定也会这么问。你说，神啊，你让我去的，你让我说的，一切都是你让我去做的，可是我去了之后你又不管我，我和埃及法老讲话的时候他就给我盯回来了， 他是头，我也干不过他，你给我的拯救在哪呢？所以摩西就说，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世界上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人，你让他去好了，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为什么是我呢？我做这个事情效果并不好。这就是摩西给上帝带回去的反应。看看下面的话，下面这段话你要单独拿出来读的话，一点意思都没有。带着前面这个背景去读的话，你会发现上帝在教导谁。出埃及上帝的重点教导对象，除了以色列人埃及的法老以外，主要是摩西。换句话说，一个摩西他有上帝的80年的预备，有上帝亲自给他的呼召，但是摩西还有些东西不清楚，他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注意读下面这段话，当摩西把外面这个信息反馈给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把里面的主语全部给画成红色的，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什么意思啊？摩西，不是你，是我。第二句话，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上帝这话就是说，是我有这个计划，不是你摩西的计划。第三，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才告诉摩西什么？摩西，是我听见了埃及我的民所受的苦，不是你摩西，所以我要纪念我的约定，不是你摩西。第四，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拯救赎你们脱离他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然后你会发现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摩西，不是你可以把埃及人这个困境摆脱，是我，我要伸手惩罚他，我要救赎我的民。第五，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耶和华跟摩西说，不是你摩西是精神领袖，不是你是宗教领袖，是我耶和华，我是他们的神，我是你是他们的，他们是我的百姓。第六，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子重担的人。再又一次告诉摩西，是我，不是你。第七，我岂是应许给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我要把他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七条里面表达同一个含义，是我，不是你摩西。如果你是摩西，你感到灰心不灰心？你说，好家伙，你派我去干了那么多事，我碰了一鼻子回来，结果你讲了半天都是你的，和我啥关系都没有。这就是上帝，上帝给摩西的命令，他说，你搞清楚，摩西，你是我的仆人，我预备你是因为我有一个计划，我要让你去做。所以这才是摩西一个仆人该领受的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把今天在我们面前的施工看作是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完全是错误的。摩西认为说他可以去把法老讲说服了，就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完全是错误的，不可能。所以你会发现耶和华说什么？是我，不是你。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手上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因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们才能做。否则的话，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枉然，没有意义。那这时候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了，他说，好，现在呢，你再进去对法老王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对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亚伦，你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给我领出来。你会发现上帝是不是有点火了？摩西这么一对话说，你说的倒好，这是你的，你让我去，我在前面受苦。所以上帝告诉他说，去告诉法老把我的名领出来，去这么去做，如果他们不让你去的话，那我会领他们出来。所以你能看到说什么？谁在听呢？我不行，这是摩西的态度。上帝跟他说，不，你要去，我让你去，你得去， 我让你去领，你就能把它领出来。就你能看到摩西和上帝之间的对话，非常清楚，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那怎么办呢？摩西就听到了上帝的这个给他的吩咐，耶和华给摩西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法老王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摩西和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去告诉埃及的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法老咋可听呢？所以神给上帝给这个摩西有一段吩咐，这一段吩咐里面直接告诉他几个内容。他说，你去，这名是我的，注意他把以色列名形容成他们是军队。那这个词你读的时候可能都没在意，你试想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作为奴隶，整天干活被人管理的劳工，他们谈得上军队吗？手中没有枪，没有炮，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只知道一边干体力的人，耶和华为什么称他们为军队？因为在神眼里面他们是军队，但是在人的眼里面他们就是一帮苦工，一帮农民，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和训练。但是神说，我要带他出来，他就是我的军队。所以给摩西壮胆，然后就给又给说，你给法老告诉他，领你们出来的人就是摩西，就是亚伦，你们两个没得跑了，我就选中你们，我预备你80年，就是让你干这个事儿，你无得跑。于是呢，他们就说了，我拙嘴笨舌，有人会听吗？上帝说，听还是不听呢？神说，我给你一个权利，让他不得不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代替你说话的。注意上帝给他的授权啊，上帝说，你就代表我上帝去说话，你的哥哥代替你在法老的面前说话。看到这个权力授权吗？非常清楚，说你不是按照你自己去的，是你代表我去的，你到那儿说话就是我在说话，凡我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也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一段话就是神给摩西的最后授权，这个意思就是，摩西不要再说了，你是我所预备的，你出去代表我讲话，你的哥哥代表你讲话，告诉埃及人，我的百姓，容我的百姓出来敬拜我，否则我要伸出重重的手来刑罚你们。这样你就知道，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是摩西，也不是亚伦，而是耶和华。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授权吗？这一段授权其实把摩西打得没有话说，就你非去不可，你没有退路，必须按照上帝的规定去。他说，这是我的事，你去给我办好了。圣经里面说，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为啥要出现在这儿呢？他说，摩西啊，我预备了你40年，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学了所有当时的知识、文化、管理、律法，我预备你40年在旷野当中来塑造你的品格，我和你面对面呼召你，我面对面给了你授权，现在你80岁了，你要执行我所赐予你的使命，这就是你的时刻。如果你是摩西，你觉得难不难？这事很难，怎么个难法？法老不愿意啊，法老不允许他们出来啊。摩西也觉得很难，他说，我很困惑啊，你为什么要找我呢？我不太明白你的心意啊。然后再说什么，连百姓都不同意，都不可离开啊，这事太难做了。上帝跟他说，我预备你80年，现在就是你施工的时候。 80岁年轻吗？不年轻。所以上帝死过一个人，不在乎他年龄多大，是关键是看他赐给你的使命有多大。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自己手上的工作的时候，如果神真是要丰富的预备你的话，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他不会预备一个人然后把他放掉说不用他。你会发现摩西可逃吗？逃不掉的。你必须去，这就是我预备你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珍惜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预备。好，那从这儿开始呢，上帝就给摩西说，好，我现在提醒一下你，你手上不是有根杖吗？这根杖不是给你用来拄拐杖用的，是用你证明上帝就是耶和华，是耶和华派你来的。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杖就变成了蛇。于是法老就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的行法术的人，用邪恶邪术照样可以这样做，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也变成了蛇。什么感觉？满地都是蛇哎！但是亚伦的蛇吞噬了他们的杖，法老的心刚硬，不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这几段简单的记载告诉我们说，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那儿去的时候，第一次向法老显示他手中的这根杖代表是差派他来的耶和华，这是神的权柄，代表着亚伦和摩西是在法老面前为神做事的，这个是一个肯定的例证。这根杖不是一个拄拐杖，不是一个让你站得稳扶你可以站得住的杖，而是代表神权柄的杖。但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法老并不可听这个，因为这里面提到一个博士和术士，我们不要和今天的这个学位搞混了，我们今天的博士权威硕士不是这个含义，当时的博士和术士就是在当时的智慧人，可以利用一些特殊的技巧手段，可以做出一些像魔术一样这些魔幻的事，可以行一些诡计来做一些事，可以把木头的杖变成蛇。那指的是这些人啊，和我们今天的博士硕士是两回事，是人间的智者，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他。那这个神迹告诉什么？他说摩西和亚伦，你要知道你去但你不孤单，耶和华神和你同去，所以你不要担忧，你手上的杖就是神与你同去的一个例证。好，现在才开始实在了。那前面你会发现这么长的经文在讲什么呢？上帝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要预备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仆人，如果仆人预备不好，你下面的事无从谈起，对吧？如果你没有一个合格的仆人，你说你下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枉然。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去描述神如何来教导他的仆人摩西，让摩西成为一个合格的神的仆人。不仅仅是时间问题、知识问题、品格问题，关键是你要明白上帝心意的问题，你要明白神要做什么，这个是给摩西很大的一门课。那这门课上完以后，下面的就干什么呢？下面来对付埃及的法老。所以这四个灾难都是针对埃及和埃及的偶像而设置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灾难，叫血灾。那耶和华派亚伦和摩西去见法老，法老肯定不允许他们去啊。于是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明天早晨他们我河边去，你要我河边去迎接他，手里拿着那别过神的杖。所以这个杖代表什么？神与他同在，对吧？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手里面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要死掉，河会发出腥臭的味，埃及人就会厌恶河这河里面的水。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手中的杖伸进所有埃及的水源之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变成血。那埃及的行邪术的人呢，也可以用邪术照样做出这样的行为来。法老的心刚硬， 不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那我们在读懂这一段的时候呢，有一点简单的背景资料要知道一下。我们知道埃及有一条河是尼罗河，对吧？那尼罗河呢，是从南边的苏丹国开始发源，一直流过埃及全境，最后流入地中海。那这条河呢，贯穿埃及南北全境，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黄河和长江，贯穿东西，浇灌了整片这一块土地。那尼罗河就是埃及人生存的生命之河，他们的动物要饮尼罗河的水，庄稼要用尼罗河水来灌溉。所以这个地方呢，埃及人就说，既然这条河对我们这么重要，那这条河得有个守护者啊。那守护者是谁呢？就是他们的河神，他们的河神叫哈比。这个哈比的形象呢，就是有一个女性胸脯的男人，这么一个形象来守护着尼罗河的神。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困难去理解。那比如说我们中国地域面积很大，我是西北人，那我们那儿拜的这些神啊，都在山上面，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不懂神。但你会南方人不是，南方人他经常出海，那他拜的就是水神，尤其是海边的人，像台湾他拜妈祖，对吧？拜妈祖神啊，就是一种管理水的一种神。那埃及人也是，既然尼罗河对我们这么重要，那怎么能没人管呢？一定得有个神管啊。那这个神呢，就叫哈比。所以呢，水变成血这件事，就是让以色列人，让这个整个埃及人，尼罗河里的水不再能够饮用，不再能够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对埃及人其实是震撼蛮大的。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没水喝怎么办呢？你没法生活。所以这是一个神迹，但你会发现行邪术的人也能够这么做。其实他们不能够解除这个现象，但他可以产生这个现象。你会发现他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而不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简单。那埃及人想了个主意，说好了，既然你变成血了不让我吃了，那我就在河边挖坑吧。挖个坑干嘛呢？你会发现埃及人很聪明。就是你说我们经常如果出去的话，如果水是脏的，你怎么可以得到干净的水呢？把水脏水放到一边，中间有一段沙子，让这个水从那个沙子里流过来的时候，这边水就是干净，对吧？这个叫自然过滤。所以埃及人说，好，这不变成血了吗？我在河的旁边挖个沟，挖开以后那水渗过来的水，哎，就干净了，我就可以喝了。这就是第一灾。第一灾针对的就是他们的母亲河尼罗河，所以把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那这件事情很显然摩西胜过了当时的他们的邪术的人，但是法老呢，并不因此允许犹太人离开。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灾难。第一个灾难并不用成功，那么摩西就对亚伦和亚伦对那个法老说了。那这时候耶和华给摩西说，好，你们这样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可容我的百姓去的话，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城府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楼灶和你的转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城府的身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进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呢从埃及地上来，遮满埃及的全地。那行邪术的人呢，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如此行，叫青蛙上埃及地。青蛙呢，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你只要有水有农田的地方呢，就会有青蛙。但是它是一个动态平衡，你不会看到满地都是青蛙，对吧？因为它有它的天敌。但是呢，你会发现埃及人他有一个神呢，是专门管这些各种蛙类，就是各种跳蹦蹦跳的这些动物。而这个神呢，就叫蛙女神，或者叫青蛙女神。他的名字呢叫赫克蒂。他的意思呢是丰收管生育的意思。那你会发现摩西和亚伦针对的呢，就是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呢，它有它的含义。 因为青蛙是从泥土和水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它是一会儿在陆地一会儿在水里面，它在水陆两栖动物，这个在神学上把它叫没有分别的这个一种表现，一种动物，就你一会儿在水里一会儿在泥里一会儿在另外面，你哪都能生存，你没有任何分别。所以你能看到呢，摩西和亚伦要针对犹太人那个埃及人就是这个，他说你们管这个的神，我可以让他泛滥，让这位神没有权柄，我的权柄大于你这位偶像的权柄。所以他让青蛙神管不了他的青蛙，所以遍地都是青蛙。其实青蛙本身并不会咬人，对吧？我如果小时候在那个地里走过的话，它并不咬人，但是它看着挺难看的，对吧？当你发现你的卧室、你的厨房、你的床上面到处是青蛙，你怎么样？你感到很害怕，很惊慌。所以这是告诉他说，你的神不是真神，我耶和华神才是真的，我可以胜过你的青蛙神。第三个征战，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伸出你手中的杖去打击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呢在埃及地变成石子。他们就这样行了，那亚伦呢伸出他的杖打在地上的尘土，那人就在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呢都有了塞子，那埃及地遍地的尘土都变成了石子。那行邪术的呢也用他们的邪术生出好多的狮子来，却不能生出这个狮子来，却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就长满了狮子。行法术的人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不可听从摩西亚伦，耶和华如此说的。那这是第三个灾难。这个灾难呢，其实我们小时候，今天的人很少有狮子，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卫生很干净。那我们小时候的话，狮子是我们身上的这个必然存在的一种小东西，它咬着咬得我们很难受。为啥呢？因为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洗澡的条件，而那时候的衣服也不可能每天洗啊，甚至我们一个冬天都被那个换你的棉袄。所以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遭遇的这个一种辛苦的，晚上就是妈妈在你的这个衣服里面找那个狮子，把狮子弄死，那你第二天不要被咬着，整天咬的手上是红的。那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历过，但你会发现埃及人他专门有一个管理土地地图的一个神，这个神的名字呢叫盖布，他也是主管土地的丰收和生育的，但是他管的是地上的这些各种虫虫吸血虫。那这个狮子是啥？狮子是生于土，如果你没有土的话它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小时候生活的那些土炕什么的就很容易生狮子。所以呢它是有吸血虫的概念，那在神学上这个意思，你抽吸吸血虫代表着损害与生命嘛，这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呢摩西的神也就是耶和华胜过了埃及主管土地的这一位神，那么这个神灾难摩西又获胜。但是你会发现法老仍然心里刚硬，不可听摩西亚伦的话。我们看第四个灾难。第四个灾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晨起来，法老到河边，你就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的身上，进入你的屋子，并且埃及人的屋子和你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耶和华就这样行了，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群苍蝇而败坏。苍蝇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让人很反感，对吧？它很不洁净，它会把一些它飞到地方就会残满，一残满的就会弄出好多小小苍蝇来，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不洁净，污秽之虫。那么埃及人呢专门有一位神叫甲虫神，就是主管各种这些小虫虫的。那这个神的名字呢叫凯布利，他一般是在日出的时候呢和日落的时候呢会发生一次繁殖，生得很快。那我们知道苍蝇产卵是很快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啊？ 我们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你说杀动物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动物的这个肉啊，或者是头啊、腿啊的放在一个地方，十几分钟你如果看不住的话，苍蝇就会在上面产一层的卵，是白色，那个很让人讨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伙它的这个再生非常的快。那埃及人有这样一个神，那摩西说，我的神比你的神厉害，我可以让苍蝇遍地飞进你的这个房屋里面去，我还可以控制到说隔山地没有苍蝇，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派来的。这一次摩西胜过了他们的这个术士，但是你会发现埃及的法老仍然不允许他们离开。好，我们看第五个灾难。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面，就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面，必重重的发生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以色列人的一个都不死。耶和华定了的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埃及地的牲畜几乎全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呢，一个都没有死。那法老打发人一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就固执，不容百姓去。那这是第五个灾难，是针对于他们的农业的这个动物，主要以牛、马、骆驼、牛羊这个和马为主要的东西。那埃及人有一个神专门管这些东西，叫圣牛神。这个神的名字叫阿庇斯，他是表示活力旺盛，因为牛比较劲大。那么还有一位叫母牛神，叫哈托尔，他是表示爱和生育的这个象征。你会发现摩西的神耶和华胜过了他们的圣牛神，也胜过了他们的母牛神，让埃及的这些动物死了，让以色列人的动物可以存活。这是第五个灾难。第六个灾难，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取几根炉灰，取几磅炉灰，摩西就在法老的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为尘土，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呢，就会起泡生疮。那摩西亚伦就取了灰炉，站在法老的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呢，起了泡，生了疮。那行邪术的呢，在摩西的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和一切埃及人的身上都生了疮。那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从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那这个灾难是行在当时的人身上。埃及拜各种各样的假神，他们也有一位神是主管这各种生疮皮肤病，叫医治女神。那这位女神的名字呢，叫赛赫麦特，是主管瘟疫和这个治疗方面的这样一个神。但你会发现生疮这件事，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人们的生病就是皮肤上可以可见的这些病，生疮是一个很大的疾病。那疮痍呢，就是一种溃烂发臭的这样一种症状，那所以这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你会发现耶和华神胜过了以埃及人他们的医治女神，可以让人生疮，可以让人皮肤发生疾病，但是呢他们的术士们不能，而且不但他们不能，他们自己的身上都生了疮。所以这是第六个灾难。第七个灾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并田间各种蔬菜的身上，那个上面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在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存活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蔬菜，又打坏了田间的树木，唯独以色列所住的隔山地没有冰雹。法老的心刚硬，不容许以色列人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冰雹我们并不陌生，对吧？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甚至加拿大都可以看到。 那埃及人呢，也有一位神是主管天下，管风暴，管，因为埃及是沙漠，管沙漠，管陆地的这样一个神。那这位神呢叫风暴神，他的名字叫赛特。那这位神很显然他不是管这个吗？所以耶和华的神说，我可以让冰雹只下在埃及地而不下在歌山地，你们的神可以做得到吗？摩西的神可以做得到。所以冰雹的闪电，你看到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害怕，警觉，他是在警告和提醒埃及的法老，你所面对的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在他的神之下。那我们看第八个灾难，叫蝗灾。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对他们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的，你在我的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叫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遍地遮满遍地，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下的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你的城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人见过这么大的灾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以后也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蔬菜和冰雹所剩下的果子，便埃及遍地，无论树木蔬菜，连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那蝗虫我们中国发生过，在我中国历史当中有几次非常重要的蝗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尤其是在中原地带，像河南这个区域，蝗虫所到之地可以是遮阳蔽日，地上一切的东西它可以吃个净光，啥都不会留下。那么埃及这个地方呢也有蝗灾，那这个蝗灾呢就有神在管，埃及的神有一个叫管农业的，管丰收的，那这个神呢就给他起名叫农业神。那这个神的名字呢叫欧西里斯。他呢这个蝗虫所到之处是寸草不生，不给你留下任何东西。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灾难呢并不是埃及人想要的，埃及人的农业神管不了这件事情，是耶和华在主管。所以耶和华神再一次胜过了埃及的神，这是第八个灾难。那我们看第九个灾难。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的地全部都黑了，黑暗似乎摸不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都乌黑了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地，唯有以色列家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的牛羊得留下，你的妇女的孩子呢和你可以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的牲畜交给我们吧，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百姓也要带去，连一妻也不能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奉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但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不可容他去。那这个地方第九个灾难呢，是指的当这个十九个八个灾难过去以后呢，埃及的法老有点动摇，他说好吧，那我让你人去吧，那动物给我留下，人可以走。那什么意思啊？你们进入旷野如果没有动物的话，你吃啥？你们就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你不会长久，所以你知道法老还是留一手。但是摩西说不行，我们要去，我们人要去，我们的动物也要去，因为动物是我们给耶和华献祭的动物，我们要去。那主管这件事情呢，天亮和天黑的神呢，是埃及所有的神当中最大的一位，就是太阳神。埃及人拜太阳神是他们最大的偶像崇拜，这是他们的神当中最大的一个，主管日月星辰光明次序的这样一位神。但你会发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耶和华让埃及地一片漆黑三天，而让以色列人所在的地 都灯火通明。请问我们杰克谁能做到这个？埃及的偶像做不到，埃及的神做不到，但是耶和华神可以。这让当时的法老看了非常的震惊，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最大的神都管不了这件事。那这位神呢，就叫太阳神，他的名字叫拉，他的原文这个名字叫 RA， 我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啊。他是主管光明和次序的一位最大的埃及神。那到这个地方，埃及可以说他们那个偶像基本都打没了，对吗？都败在摩西的手下。那是不是结束了呢？并没有。那第四个灾难就是撒旦的长子。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就会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呢，他们要催逼你们从这地离开，叫他们的男女个人向邻舍把金器银器都给你们。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凡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面的婢女和所有的长子，并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以后也不会有。至于以色列当中，无论是人牲畜还是狗，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那好，这一灾呢，我们下一堂课专门给大家介绍第四灾难的内容。我们今天知道耶和华的最后一章就是要把他们的长子和头生的全部杀掉。那这地方他给摩西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是最后一次灾难。这一次灾难之后的话，埃及人让你们离开的时候就像受瘟疫一样，逼着你们赶快走，而且把他们身上的钱财给你们，说赶快走，这些人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太大，因为他们所有的神都已经败在了摩西和亚伦所代表的耶和华的手下。好，那这就是十灾。我们把这四个灾难列一个表，大家看一下，你会看到这四个灾难代表着埃及的各种偶像，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上帝要让埃及人释放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管辖，十个灾难就够了，他就可以出来了。那我们回去呢，去阅读每一个灾难的具体详细的这个记载啊，我在这儿没有给大家讲那么清楚，但你会发现长老呢，这个法老呢，一次一次的固执心硬，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那最后呢，在最后一灾的时候，他会允许他的百姓离开。那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道范畴题，就是核心的信息。出埃及难吗？非常难。难度来自哪？我们经常说出埃及难道埃及的法老，其实埃及法老只是在困难当中的一点。埃及不允许以色列人出来，只是出埃及的第一个难度。其实出埃及的第二个难度更重要，是神的仆人预备。你会发现神让预备摩西80年，摩西仍然有好多不明白上帝旨意的地方。还有一点，你被救赎的百姓他都不愿意走，他觉得我在这儿生活这么多年了，我虽然苦，但是我有吃有喝啊，我啥都有啊，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呢？这意识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上帝要带我们离开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离开罪恶对我们的捆绑。那你会发现我们的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政治领袖，我们的老板，我们一切对我们掌权的东西，允许我们离开吗？不允许。他觉得你是他的这个劳动力，你走了我这怎么办呢？第二，我们的教牧宗教领袖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干什么吗？不一定。我们的教母有时候也会像摩西一样，他会抱怨上帝说，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你让我干这，你让我多难堪，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也有这个难度。第三，我们自己愿意离开我们的过犯吗？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一样，我们愿意离开吗？我们也不愿意离开。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挺好，我虽然在罪恶的世界当中，但是我仍然可以围着火炉吃西瓜，对吗？我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我有车有房，我为什么要离开呢？所以很难，出埃及很难。但是阻力不仅仅是来自法老，不仅仅是来自上帝的仆人，也不仅仅是来自自己的百姓，这三个同时具备， 你会发现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决神仆人的问题，来解决上帝百姓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前面两个了啊，上帝百姓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一大堆的问题就来了。所以出埃及很难，来自三个方面，来自这个世界，来自宗教领袖，来自我们自己，这三大问题都很难。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十灾，究竟这个灾难代表着什么。我们经常说这十个灾就是要把埃及的这个偶像打掉，对吗？对的。但是上帝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目的，他不仅仅是要把埃及的偶像打掉，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这个才是出埃及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圣诞节我们给大家讲十灾，我们觉得这个题目好像有点不太好推示，但是基督到世界上来干什么？圣诞来到我们这世界干嘛？就是要把属于他的人基督徒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蛮切合圣诞，所以我们今天正好是庆祝圣诞的时候，基督已经降世来到世界，要救我们脱离世界上的罪恶。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基督徒生活那么顺利吗？不是，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境，但是基督让我们做的就一件事，把我们从世界的罪恶当中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子女。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核心内容。好，我们给大家留一点时间，